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12月26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成功试射 S-400 防空导弹，瞄准台湾海峡。台湾国防部说报道不实。中国官方媒体说，12月25号，在福建省龙岩市持刀劫持公交车撞人的男子是一名无业人员，事件中有8人死亡，22人受伤。709案律师王全章天津开庭，维权人士冲破围堵前往声援。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抓了加拿大人，还会抓美国人吗？中国人质外交能走多远？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中国日前成功试射了一枚俄制 S-400 防空导弹。日本共同社报道说，这一次试射以台湾海峡为目标。有台湾媒体报道说，中国这一次试射成功，而且就是对准台湾海峡。对此，台湾国防部26号驳斥说，媒体报道与事实不符，未经查证进行报道，恐将引起社会不安与紧张。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25号在报道中引用俄罗斯媒体《观点报》的报道说，俄方消息人士透露，这次试射12月上旬在中国国内靶场进行，在模拟敌方以高强度电子干扰条件下，中方使用 S-400 系统配备的48N6E 导弹成功拦截了速度为每秒3公里的高超音速弹道导弹靶弹。报道还说，俄罗斯专家认为，这一次试射中 S-400 导弹表现出极远射程，在未来可能的台海冲突中将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官方媒体说，12月25号在福建省龙岩市持刀劫持公交车撞人的男子是一名邱姓无业人员。事件中呢，有8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1人仍未脱离生命危险。目击者说，一名男子持刀劫持了一辆公交车之后，一路撞行300-400米，冲撞行人和车辆。中国官媒新华社说，48岁的犯罪嫌疑人邱某是无业人员，与当地居委会干部有积怨，产生矛盾后持刀杀人，并劫持公交车撞人。案件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路透社援引目击者消息的报道说，中国北京大学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生星期三呢，在纪念毛泽东明旦125周年当天被警察带走。一名北大学生对路透社说，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会长邱占轩在北大东门被一些彪形大汉抓住，然后塞进一辆黑色汽车，这些人自称是警察。这位北大学生说，邱占轩呢，当时正前往参加他组织的纪念毛泽东明旦125周年的活动。一位北大辅导员一天前警告邱占轩不要举办这个活动。路透社说，中国公安部没有对询问做出回应。有报道说，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参与了深圳家事工人的抗争行动。有传闻说，北大校方担心学生深度参与工人运动，因此要解散马克思主义学会。709案律师王全章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庭审延迟了3年4个月之后，在天津开庭，并将择期宣判。王全章家属呢，没有能够到法庭旁听，部分维权人士冲破了围堵，抵达天津之后，很快就遭到当局的控制。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来了解相关的情况。申华，你好。
徐波，你好。大家好。
对709案律师王全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这个审判呢，今天上午在天津第二中院举行。关于审判的有关情况，请先给我们做个简单介绍好吗？
是。那么这个审判已经结束了，应该说呢是这个速战速决。这个消息呢从前天爆出，也就是24号上午爆出以后呢，昨天隔了一天，今天就是26号，就是开庭的日子，前后3天的时间，好像把这个审判呢完成了。那是在经过了3年4个月的长期延宕以后，那么用3天的时间解决了这个审判。但是呢， 好像那个通过这个二中院在官网上发出来那个新闻稿来看呢，这个案子好像也得审判已经结束了，但是网上的舆论呢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来讲呢，这个开庭以后呢，据说是王全章的律师，也就是官方那个委派的刘卫国先生呢，他呢已经被这个王全章给解聘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按照程序呢，好像法庭应该给这个王全章15天的时间找另外一个律师。那么还有一种网上的一种分析呢，认为呢，这个法庭的这个厅长认为这个法庭审理这个有效，因此来讲呢，就是委任新的律师好像就没有必要了，这是网上的另外一种说法。
嗯，
那么在另外第三种说法呢，就是按照网上新闻稿上所讲的，那么就是择机宣判了。那么就是大家就等着日后呢，找一个日子来讲呢，法庭把这个案子最后如何判刑对外公布一下就可以了。那么有这种三种不同的说法，甚至四种不同的说法。那么就是说呢，这个我们还要继续进行观察，徐波。
嗯，中国当局我们知道，他严防维权人士前往天津，这包括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那么这方面的情况啊，有什么最新的进展？给我们介绍一下，升华。
是，除了这个法庭审理刚才我谈到的简单情况以外呢，那么今天大部分的那个重头戏实际上是在这个法庭的外面，也就是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北京呢，还有这个周围的一些城市，这个北方的城市居多了，一些维权的人士呢，他们也通过各种途径那个冲破警察的封锁，陆续呢来到了天津二中院附近。但是来了以后呢，先后呢都被警方呢拦截了。这里面首先要讲的就是这个，李文足本人，尽管来讲呢，警方在他的住所外面设置了这个警察哨，不准他出去。但是今天早上他们又试了一次，5点半的时候又试了一次，但是没有成功。因此来讲呢，李文足完全呢是不能动弹，就是没有离开北京，没有办法前往天津。那么在天津本身来讲呢，有几位这个比较知名的维权人士，最终还是出现在天津。其中来讲呢，我采访了一个叫做许燕的维权人士。那么下面请听一下呢，我当时采访他的这个情况。
现在什么状况？
我现在被天津的警察带到派出所了，然后应该在天津河北分局一个叫红顺里派出所。我现在在派出所里的讯问室里面。
你今天在现场都看到什么东西了吗？接近的法院了吗？
在马路上，反正就是很多人就来了，很多人就围上来把我带走了。没关系，我做最坏的准备呗。反正我在大街上能怎么着？我现在反正在派出所也走不了。
跟你一起来到天津的还有别人吗？还是就是你一个人？
对，有个叫王素娥的，他也是现在被带走了，但是他在另外一辆车上带走，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带到哪了。
那么截止到上午11点的时候呢，许燕呢一直就待在那个派出所。不过来讲呢，那个警方中午管了他一顿饭，不锈钢的小碗上我看到是白米饭，下面呢是萝卜和西葫芦。但是呢，许燕呢在网上发文说了这样一个情况，就是看管他的两名警察呢被召唤着去吃带鱼，因此来讲呢，给这个大家的观感来讲呢，非常的不好，认为你警察来讲你吃带鱼就吃带鱼吧，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给一种区别对待的一种感觉，这实际上是一种差距。另外来讲呢，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员认为，许燕在警方的控制过程当中呢，总体来讲警方的执法还是比较柔性的，没有出现抢他手机的情况，因此来讲呢，外界还可以跟这个许燕保持联系，但是这个联系后来中断了，据我所知。那么另外来讲，网上还有一个视频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一位身着绿色防寒服的男子居然在法院的外面高呼口号。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当时情况。
嗯，好的，我们感谢申华在香港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抓了加拿大人还会抓美国人吗？中国的人质外交能走多远？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啦。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华为财务长孟晚舟被加拿大警方应美国引渡要求拘捕以来，中国先后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逮捕了两名在华的加拿大人，以签证为由行政拘留了一名在华教英语的加拿大人，以贪污受贿为由移交一名加籍华人给司法机关，开启了达成孟晚舟释放的人质绑架的模式。加拿大、美国和欧盟要求中国释放被拘禁的加拿大人，英国、德国和法国表示担忧和不安，就连习近平的盟友普京也说，俄罗斯永远不会用抓人作为交换条件。对此，中方一律斥之为双重标准。拘捕孟晚舟和拘捕加拿大人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如果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北京还会抓美国人吗？中共人质外交还能走多远？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新加坡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陈博士您好。
主持人您好。
那么在北京呢，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独立时评人吴强。吴博士您好。
您好 VOA 的这位观众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针对加拿大和美国等西方国家要求放人和表达不安的这个忧虑呢，中国外交部一律与以对待不同国家的公民有不同标准为理由加以驳斥。我来请教新加坡的陈刚博士，您怎么看中方指责西方国家这种双重标准的说法呢？
应该讲这种双重标准的使用的这个外交和宣传方面的司令，他这个意思呢，主要是指说这个西方啊，你针对这个我们是采取一个很严的一个标准，但是呢，你对你自己呢，采取的是另外一个标准。
好的，看起来我们跟这个陈刚博士的这个连线呢有一些问题啊，我们先请教北京的吴强博士，然后我们争取尽快排除故障，把陈刚博士接回到我们的这线上来。我来请教北京的吴强博士啊，我们看到这个众多网民都义愤填膺，称加拿大抓中国人，我们就可以抓加拿大人，这是对等原则。那么抓孟晚舟和抓加拿大人是一回事吗？两者是不是对等啊？
我相信在中国的外交部或者相关的安全机构看起来，他们实行的是一个所谓的对等原则。这个对等原则跟现在中国一部分网民的一个本能性的反应几乎是一样的。换句话说，这不是什么原则，这是一个 非常原始的、非常简单的一个以牙还牙的一种报复性的措施，只不过现在是把这种以牙还牙的报复性措施运用到一个国际关系当中来，把一个两国关系当成两个世人之间的一种复仇的关系来处理，这是一种很荒唐的、很原始的，大概几千年前的一种做法，完全不是一个现代国家的一种做法，我相信是这样的。即使从个案来看，我们看对孟晚舟的引渡，以及对他的一个对他的引渡要求，是基于一个长期的一个刑事侦查的一个结果，当然是对美国相关法律的一个违反，特别是对美国对伊朗的一个禁运的一个法案的一个违反，以及我们看到相关华为公司以及孟晚舟本人在其中所应该承担的各种欺诈的责任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看到中方所拘押的三个加拿大公民完全是一个即兴式的任意的一种逮捕行为，我相信这种任意逮捕行为几乎可以施加到任何一个外国公民身上，他没有一种法律的正当性，我看不出任何法律的正当性。
好的，那么呢，现在呢，这个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针对加拿大和这个美国等西方国家要求放人和表达不安和忧虑呢，中国外交部一律以对待不同国家的公民有不同标准为理由来加以驳斥。那我再请教一下吴博士啊，您怎么看中方指责西方国家这种双重标准的说法呢？
双重标准，说实话我也不理解中方所说的双重标准是什么。这个是确实是像刚才陈刚博士所说的，这是中方的一贯的一个外交辞令。
嗯，
以前是经常用在人权问题上，比如说批评中国人权问题的国家是执行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那么这一次似乎他也是在沿袭这么一个老一套的一个外交辞令的套路，用这个东西来进行一个反驳。但是说实话，我个人并不理解他所指的双重标准到底是什么。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加拿大这个总理特鲁多呢，他表示说加拿大尊重不带政治干预的法治，要求中方拿出拘押加拿大人的这个真正理由。那么我来请教陈刚博士，现在陈刚博士回来了啊，您怎么看中方逮捕加拿大人的理由？为什么这个主流国际社会都认为中共呢是绑架人质或者是报复手段呢？
啊，应该讲中共他现在这个逮捕加拿大的人士啊，他主要基于的还是中国的这个有关的国内的法律。
嗯，
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中国有自己的这个国安法，还有呢就是他有自己的刑法的整个一系列的体系。所以呢，中国认为他这个司法一直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不受任何外国力量的一个干预。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西方为什么他认为中国这个它是一种所谓的报复行为呢？因为我们主要看到有几点，第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时间点问题。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方逮捕这个加拿大人士啊，他恰恰是在这个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留之后所发生的。我们看到这个中加关系呢一直是相当友好的。过去的历史呢，这个加拿大人士在中国大陆被逮捕呢，这是非常罕见的一个做法，而这一次呢，一下子就是抓了三个人，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很难不引起这个西方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疑虑。另一方面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中方的整个这个过程呢，它并没有这个满足西方他要求的这样的一个透明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具体这些人犯了怎样的一个问题，在怎样的时间点。这些呢都还没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披露，所以呢，我认为西方他认为中方是一个报复行为啊，主要是基于这两个方面。
嗯，那么陈博士，刚才呢，刚才您这个连线出了点技术故障啊，我们刚才提到呢，就是说这个加拿大和这个美国等西方国家纷纷呢对中国逮捕加拿大人呢表示担忧、表示忧虑和要求放人。那么中国外交部呢都认为这是双重标准。那您对双重标准这个问题还有什么补充吗？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双重标准啊，它其实它从中方它为什么一直在使用呢？它有几个这个目的。 一方面呢，这个双重标准啊，它很容易这个激起中国国内民众的这样的一个民族主义的情绪。
嗯，
也就是说，当你一旦提起这个西方使用双重标准的时候，它国内的民众啊，一般都会支持政府，因为它有一个怎样的一个集体记忆呢？就是这个中国100多年的这个受这个西方屈辱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呢，你今天讲到双重标准，就很容易让中国人就联想到这个西方对中国在各个问题上这个指手画脚的这样的一个联想。
嗯，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容易增加这个政府啊在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合法性，同时呢，它能够这个激起民众对于这个外国这种干预的这样的一个反感，所以它不断的在这个人权问题，包括在主权问题。还有以及像这个贸易和经济问题上，他都一再使用这个双重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好的，我来请教，对不起，我来请教北京的吴强博士啊。美国称呢，以引渡为由，要求加拿大逮捕孟晚舟，完全是一个法律程序，与政治无关。但是中方并不认同，中方认为呢，这是对华为的一种政治追杀。那我来请教吴强博士，您怎么看美国和加拿大协调抓捕孟晚舟这个问题？
就我个人看来，当然这并不完全是一个纯粹的法律事情。中方指责他说是一个政治事件，其实未尝不可，因为我们也知道，目前逮捕孟晚舟的背景是既是跟伊朗问题有关，它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同时也跟贸易战的背景有关，那么是中美间的一个政治问题。只不过美国的执法机构确实是我们看到一贯的是严格的按照。司法程序在进行刑事调查。那么包括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我们也知道加拿大和美国长期是存在一个友好关系，而且有互相有引渡协议。那么这现在这个有相当政治背景的这么一个刑事调查，实际上是按照一个正常的双方两个友好国家之间的引渡协议在进行。加拿大也在按照自己的一个司法独立的程序在进行法庭来决定是否批准这种引渡。所以我们一看整个它的政治体系都是在一个法治的一个环境下，法治的程序下在进行。中方是试图把这么一个问题纯粹的政治化，不去考虑两国的一个法治的一个背景，就是基本上是不管法律。那这种情况下，他似乎对中国的自己的这么一个内部的行为也是不诉诸法律。但是我们也看到这种双重标准，中国自己将来也会体现出来，他会说中国在抓捕加拿大人身上这方面实际上是按照中国的司法独立来进行。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这个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下，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有什么看法。 Dudley Fong 他说，美加抓人呢是因为犯罪，中国抓人是因为报复，但本质都一样，即使报复也是选择性执法而已，这也许呢会开始一个良性循环。倘若美国因此对中国犯罪分子越来越严厉，这是非常好的结果，遏制投机分子到对方国家硬闯关，对所有国家都有利。任何国家的领事保护都不是为了国民在外国依照自己本国价值观生活，而是保护其在外国的待遇公正、公平和人道。我们看到这位听众或者观众呢，或者网友朋友们呢，他好像呢是他表示对中国抓人也表示可以理解啊。金刚无他说，抓人呢是为了换孟晚舟，而现在孟晚舟并没有在美国，暂时不会抓捕美国人，而且中共一直以来就是欺软怕硬，抓捕美国人会让中共丧失最后的回旋余地，不但会让贸易战升级到最高状态，恐怕中共高层的家属、二奶、小三儿都会被中共连累，都会比冷战更让中国高层害怕，中共当局一定会投鼠忌器。我们下面呢，我们要讨论会不会抓美国人的问题。庄长他说，专制独裁集权中国走投无路时没什么事儿做不出来的，不要说抓人质，即便是闭关锁国也会在所不惜。好的，那么我们接着我们的问题讨论啊，说西方国家呢普遍不认同中方这个人质外交这样一个做法， 我来请教陈博士，为什么西方国家普遍表示担忧，他们期待中方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去做才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呢？
应该讲这个事情啊，它首先反映的这个西方还有中国在政治理念，包括这个在外交方面，还有这个人权司法各个方面的理念有很大的一个差异。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刚才我说的这个透明度的问题，西方认为中国的这个司法的这个运作啊，它是不透明的，它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操作的这样的一个色彩。而在西方呢，普遍来说，这个司法、行政和立法的三权它是独立的，所以呢，他认为西方这个架构下的这样的司法的这样的一个运作呢，它是透明的，它是公正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呢，这个中和西方他们永远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异，而且我认为这个是短时间内是双方是很难谈拢的。从西方的这个一厢情愿的角度呢，他当然希望是中方立刻就是释放这几名加拿大人士，另一方面呢，这个就孟晚舟包括对于华为的各种问题呢，有一个公正透明的双方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当然呢，这个我刚才讲的，这是从现实角度是不大可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它其实折射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和西方在政治理念、在外交理念，包括在各种司法理念方面，它是有根本的一个差异性。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这个，请教吴强博士啊。这个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问题了，西方国家认为孟晚舟事件呢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中方呢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那么是法律问题，这个事应该如何解决？是政治问题，这个事可能有另外一种解决方法。那吴博士，您再给我们详细谈一谈，您认为这个孟晚舟事件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法律问题？
我刚才其实也已经解释过，这个问题确实既是法律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只不过中国把它，目前中国官方的口径是把它纯粹当做一个政治迫害，完全不考虑美加两国方面的一个刑事调查。换句话说，这是某种意义上讲，在我看起来这是蛮严重的一种无视美加司法主权的一种行为，一种外交行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就像刚才陈博士所谈的，中国似乎是完全无视美加，这种司法独立以及这种政治和司法的这种关系，对司法政治似乎是一种不理解的一种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一厢情愿的在做出自己的判断。
好的，我们再来给大家读一下网评吧，听听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想法。埃德温陈呢，他说，根据人质外交，中共是一个十分危险的群体，他们越强大就越有能力限制西方世界的自由，请西方媒体掂量一下自己有多大胆量来批评中共，请美国政府掂量一下自己需要多大的损失来禁止中共对世界规则的破坏。山炮他说，很明显中国针对孟女士的行动是特朗普政府更大的企图，通过关税针对中国高科技出口来关闭西方市场，来阻止中国收购欧美科技公司，从而削弱中国经济的一部分。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对华经济战的一部分。山炮这个观点呢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这个山炮这个观点呢，就认为这不是一个法律事件，这应该是一个政治事件，就是说呢，是中美贸易战的一部分，是美国扼杀中国经济的一部分。那么我们请两位嘉宾呢，对这种观点做一个简要的这个点评。首先，新加坡的陈博士，
应该讲这个事件肯定它是一个政治事件，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无论是加拿大现在这个抓捕这个孟晚舟，还是中方这个拘捕这个加拿大的人士，我们看到都是在这个中美贸易战在今年这个愈演愈烈，还有中国和西方在各个方面的这个冲突愈演愈烈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所发生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它虽然它表面上看它是一个司法问题，但背后呢它折射出了这个双方在政治上的这样的对抗的一个加剧。而我认为呢，这个加剧呢它是不可避免的，它不是今年才出现的，它主要受这个几个方面的一个影响。首先是大国的这个实力的这样的对抗的一个影响，我们看到中国这个现在迅速崛起为这个第二大经济体，它跟美国它跟西方的这样的一种 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势头啊，应该来讲是必不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刚才我说的，包括在政治理念，包括在发展模式，包括在社会制度方面，这个双方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所以这种对抗呢，我认为它是不可避免。
好的，那么陈博士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事件，那为什么美国还有加拿大的这个加拿大政府都坚持认为这就是一个法律事件，跟政治无关，并且呢，特朗普总统曾经呢想表示要干预这个事件，也遭到了加拿大政府包括美国司法部的这个驳斥。那么吴强博士，您怎么看这个啊？好，那个陈刚博士，您来说一下。
应该讲它肯定也是一个法律事件，因为它毕竟是这个司法部门有关的，这个司法部门根据是否违反法律来采取的措施。当然我们要看到它后面它有它的政治的这样的一个动机，也就是我作为政治观察人士，我更主要的是看重它后面的一个背景还有一个动机。它现在发生的这个时间点，它是一个，它绝对不是一个巧合。我们看到这个中加关系过去20多年的发展，尤其是特鲁多时期，我们看到它总体是发展是相当良好的，那为什么在今年这个时候突然爆发了这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双边关系的一个危机？它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司法问题。
好的，那么北京的吴强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从美加的一个角度来说，把它定义为一个法律事件，当然我们说是从它的司法独立和司法程序上来讲没有错。另外一方面，我们现在看到是对华为企业的一个负责人的个案的一个刑事调查，这么一个个案，当然是一个是一个司法的问题，是一个法律事件。不过，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现在的中美关系当中，我们看到企业实际上是在扮演着很重要的一个政治的角色和功能，这是一个全球化政治当中一个很有趣的方面。比如说国际媒体所报道的华为的一个系统的安全性问题，它扮演着一个监控社会的一个角色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其实都在华为身上体现出一个华为所他自己所承担的非常多的一种政治功能，一种可疑的政治角色。那么这种调查，我们看到这背后无所不在的都是华为这个公司以及孟晚舟个人背后的各种政治因素在其中起作用，这也是国际媒体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好的，那么国际媒体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对不起啊，就是孟晚舟和加拿大人质事件的这个后续发展。我来请教陈博士啊，您预计孟晚舟事件将如何发展？他的命运主要取决于美国呢，还是主要取决于加拿大呢？
我认为这个问题未来应该来讲，它会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激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刚才我说了，这个理念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啊，包括这个实力均衡的这样的一个对抗，它不是说一天两天它能够根本性的解决的。当然在目前的情况下，它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中方现在希望跟美方在90天内，在这个有关贸易战问题上尽快的达成一个协议。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短时期内它不会激化和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矛盾，但是它在对加拿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上，它一定会进一步的强硬。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加拿大和中国在实力对比上面，它不是在一个重量级上面，所以呢，我认为它和加拿大的关系它一定在短时间内不会修复，但是和美国呢，它短时间内受到这个90天中美这个最高领导人这样的一个协议的这样的一个制约。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都知道中国方面已经逮捕了3名加拿大人，处理了1名加籍华人。那么下一步中方将怎么做呢？是放人，还是继续扣押，或者继续抓人呢？吴强博士。
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口径是把孟晚舟的事件是当作一个政治性事件来处理。那么我也相信他现在的抓人也是一种政治性的报复。那么中国的外交逻辑是一直是在过去70年以来都是相信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一直是我相信他是寻求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这三个 加拿大籍公民的一个自由的问题，所以，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像陈博士刚才所说，中国对加拿大是采取一种高压的一种态度，这是中国相信一种实力外交的一个模式，所以他一定会在一种政治的一种安排下，或者一种政治的压力下来处理三个加拿大人的一个问题。那只有等待孟晚舟引渡案敲定以后，比如说加拿大法庭决定孟晚舟的命运之后，我相信这三个人才会相应的得到一种政治化的法律的处理。不过我觉得应该值得提醒的是，中国外交现在的这种反应模式已经似乎进入到一种人质外交的一种模式，它完全是按照人质外交来处理。那这个人质外交跟朝鲜过去几十年所采取的一种外交模式是很相似的，所以我们可以拿朝鲜的人质外交模式来预估中国未来对这三个加拿大人的处理，也许是需要加拿大的总理亲自到中国来当面求情等等等等，以这种方式来释放。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谈我们今天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啊，一旦美国将孟晚舟成功引渡到美国，那么中方怎么办？陈博士，您认为中国当局会抓美国人做人质吗？中国的人质外交会走多远？
啊，我认为如果这个引渡过去的话，这个中方一定会抓一个美国人，去这个进行一个对等性的一个报复的。这个呢，就刚才跟吴博士讲的这个情况是相似的，就中国的它的这种对抗性和它的这样的一种手法吧，应该来说它是一定会采取一个以牙还牙或者以眼还眼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咱们看到呢，这里面还有一个策略性的问题，也就是刚才说的受制于中美这个90天这个贸易缓兵的这样的，或者说贸易休兵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的制约，他可能暂时他不会采取一个过分强硬的措施，但是呢，一旦过了这个期限，他一定会这个加码对这个，即便是美国，他也会采取这个对等性的一个报复措施。
好的，那我来请教吴博士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一旦美国把孟晚舟引渡到美国，中国会对美国继续实施人质外交吗？会对在华的美国人下手吗？
我相信会的。现在我们从各种迹象已经可以判断，中国外交现进入到了一种人质外交的模式里头，它会按照人质外交的思维方式，而不是按照正常的一种国际关系的危机处理方式来处理。那么，抓人来报复，这是它的很自然的反应。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到，在过去几年，就像《纽约时报》最近报道的，我在北京也听说过的一些情况。有不少的美籍的中国人在中国现在已经是被一种限制自由的状态当中，对于这种人质外交，中国似乎是从来都不忌惮的。所以我相信在未来会出现一些像类似抓捕加拿大公民一样的一种类似的报复行为，哪怕是先从一些看起来比较政治上比较弱势的华裔的美国公民开始，我相信，他会采取一种比较势利，但是又相信实力外交的一种报复的方式来进入到或者说升级到中美间的一种人质外交的一种外交模式当中。
好的，那么我们呢，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午夜星空 SZ。他说中国不会也不敢抓美国人，原先中国以为加拿大人好欺负，殊不知呢，加拿大最近传出要公布所有中国人在家的财产，估计因此会对加缓和点。至于对美国人，中共应该领教特总统的脾气性格，我估计不会抓人，哪怕美国将孟引渡到美国。根据中国最新修改有关对外国人的法律法规，预计呢会对外伸出橄榄枝以取悦美国和其他国家，这样的话孟对中国就不重要了。傅正辉他说中国大陆正在竭尽全力给美中贸易战降温，从23号人大常委会开始审议外商投资法以及民法典侵版 民法典侵权责任篇，既可以看到呢，中国有意从立法开始改变以往贸易手段和治权保护的缺失，在这种压力下，中国绝不会也不敢任意抓捕美国人，但又不能在孟晚舟案上示弱，才会有抓捕加拿大人之举。但由于美国盟邦强力谴责，这种违反人权的手段也不可能持续。另外 Jennifer Ho 他说，估计不会抓美国人的，因为共产党要跟美国人做生意，那90天的这个Damocles 还悬着呢。Damocles，OK， 但又要给又要做给大陆老百姓看，同时呢，也要对爱国主义做一个更深入的诠释，所以只能抓加拿大人开刀。大部分我们的网上言论，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这个观点呢，都认为不会抓美国人。那么我想请两位嘉宾就我们这些网上言论做一点评。首先陈刚博士。
因为刚才我听到有几位网友讲到了这个中国近期的这个开放的一些措施，包括这个外商投资的一些保护的措施，人大方面的立法，还有包括这个所谓的负面清单的这样的一些投资的措施。但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它其实和刚才我讲的政治化的这个外交问题它是两回事。这个呢，它是这个经贸还有这个中国这个既定的这个开放它这个路线图的一部分，所以这部分呢，它应该来讲跟刚才讲的这个孟的事件还有这个外交方面的事件它是有一个切割的。也就是说，中国即便在经贸方面它有一个相对的一定的让步吧，但是呢，它不会在外交和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利益上面做出重大的妥协。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刚才是否在这个抓捕包括这个外国人方面呢，这个包括美国人方面，它其实更多的它是一个政治方面的一个考虑和一个姿态。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中方的文件它明确写明了，中国它不会在这个任何重大的这个核心利益方面来进行妥协，所以这个和这个开放它是分开的，所以我认为这两者它并不矛盾。
好的，那北京吴博士，您有什么补充？
我想补充的是，在这一次的贸易战的一个相互抓人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国的外交在过去6年以来就已经是非常的咄咄逼人。在无论在纽约、日内瓦还是在其他地方，他的这种非常红卫兵式的、非常这种激进的、不顾外交礼仪的一种外交模式，已经相当的定型了。所以我相信，在未来他这种进入到这种人质外交模式之后，他会不太，他不会更多的来考虑，比如说商务方面的这财产保护的这些由商贸部商务部制定的法律，这些他们根本就不关心这些问题。他们关心的是这些外交官员所关心的是他们过去6年以来的这种越来越强烈的一种红卫兵式的这种外交模式，怎么把它继续下去。
好的，现在我们有大量的网评大家都要在这个问题上呢发表他们的看法我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那个机会，我念一些网评，选读一些我争取呢力争公平，两方面的观点我都来引用，我都来宣读。首先是玉玺，他说呢，加拿大抓人可是开了听证会的。中共抓3个加拿大人，中共敢不敢开一个听证会公开自己抓人的证据？中共把法律事件上升到政治事件，只能让中共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大野市民，他说到现在美国都没有出示具体证据证明孟晚舟犯法了，加拿大也不可能事事都听美国的，敢抓孟晚舟证明西方主流社会呢完全不把中国当回事，以为中国还会像以前那样谴责了事。STGY007 他说，早不抓晚不抓，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抓加拿大人了？小人之心显现，不是大国的作为。Mary Emily， 中国人质外交，明明是美国先抓人的嘛，真会贼喊捉贼。 我念不过来，太多啊，我暂时就念到这里。看来呢，我们现在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呢，啊，分歧相当大。我还想请两位嘉宾呢，啊，就我们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的不同观点做一个简要点评。首先，陈刚博士。
啊，应该讲这个国际政治啊，它本身它有很多东西，它都是应该来说它是非常残酷，还有非常有些甚至是见不得光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呢，从政治学的角度呢，我们应该看到对待这种两国之间甚至多国之间在现在这个国际形势很复杂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呢，我觉得要有一个平常心去看待。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国家间的冲突这个加剧啊，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现象。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这个中国它在这个崛起的过程中啊，它的外交变得越来越强硬，这是一个非常必然的现象。这个呢，我从某种角度我认为它只是回归一种常态，或者说过去20年呢，它可能有一些非常态的一种韬光养晦的这样的一种策略性的表示，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呢，它基本上是回到了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可以预期呢，它和这个西方在外交方面，在政治方面的冲突呢，它应该会不断的一个加剧的过程。
吴强博士，您的补充。
您刚才念的这些网友来信，其实跟我在国内社交媒体所看到的中国网民的反应，基本上这种分布是一致的，就是一种非常极化的反应，一边是叫好。支持美加政府的司法独立，以及支持美加的一个政治上，对贸易战的一个施压。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确实也有很多的中国网民是采取一个非常义和团式的一种态度，非常强烈的支持中国政府的这么一种政治化的处理方式。这种极化的政治在中国过去几年发酵的是越来越厉害。那么，过去半年或者说过去一年，中美贸易战其实在很多议题上面都在继续的在强化这样一种极化的一种态度。我们在 VOA 的这个网友来信上能看到，这一这是中国政府现在所面对的一个基本化的理论。
好的，我们继续我们问题的讨论啊。就在昨天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首次将被中国拘押的两名加拿大人呢与孟晚舟案相提并论了，称中方是依法拘留了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加拿大公民，而加方呢是应美方要求非法拘押了中国的企业高管。我来请教陈博士啊，这个以前呢中国从来没有把这个加拿大的人质就被拘捕的加拿大人呢和孟晚舟事件联系起来，这一次呢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言外之意就是你抓孟晚舟，我就抓你加拿大人。那您怎么看中方的这个最新的提法？
其实我基本上赞同许先生您这个判断。其实他这个联系起来，其实就证明了我们刚才的这个分析，也就是说这个是其实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他这样的一个回答，当然他从外交辞令的角度他必须要说是我们是依法行事，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法它还有一个具体什么时候执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它为什么选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去操作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政治的意味和针对这个孟晚舟的事件的这个意味是相当浓厚的。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他这次啊，我看到这个外交部发言人他这个谈啊，他特别强调了这个法，所以他认为这个加拿大方面你是非法，为什么呢？因为你用的是美国方面的这个法律，你加拿大应该用你自己的法律，所以呢，他认为我们这个中国他现在抓人是根据我自己的法律是理直气壮的。所以我们看到他这次呢，外交部的这个他比较罕见的从这个法律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新的一个动向。
好的，那我来继续请教吴博士啊。这个中国呢高调把人质外交与孟晚舟案联系起来，那么有人就担心日后人质外交呢将成为中共与西方打交道的一种手段，或者形成一种模式。吴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刚才其实已经评论网友来信的时候谈到，首先要注意一点，就是它跟中国过去6年外交的一种强硬化 红卫兵化是有关系。但是我们要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在谈人质外交的时候，我们在到底在谈什么？就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人质外交的模式？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其实我们谈人质外交的时候，我刚才举了朝鲜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更多的例子。它基本上是一种，我们不是谈几千年春秋战国中国当时曾经也进行过的这种人质外交，而是我们谈的是什么呢？谈的是冷战时期的一种外交关系处理。比如说，特别是对间谍的一种抓捕交换人质。
看来我们跟这个北京连线呢，现在又中断了。我们争取尽快把吴强博士呢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借这个机会呢，我再给大家读一些网评吧。玉玺，他说：“中共本色不改，人质外交一直在玩，只是越玩越大。以前抓中国人要挟世界，比如刘晓波和他的妻子；现在呢，抓外国人要挟世界。”然而这种流氓行径处理呢，让国内小粉红高潮之外有百利而无啊，对不起，有百害而无一利。现在全世界距离华为，啊，远离华为呢，就是其害之一。抓人，西方抓不过中共，那就索性不和你玩了。另外 ，STGY007 他说：“早不抓，晚不抓，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抓加拿大人？小人之心。”啊，小人之心显现，不是大国的作为。池斌 ，IYUN，还有个 four，OK， 还有个四啊。好，这名字很难念。他说不遵守双方交战不斩来使的规则，这种事情在古代中国就有不少吧？既然现在不打仗，那就可以绑架人质，只要不达到目的，那么就可以继续抓嘛。大天朝的美洲公民有好几万，随便扣一下帽子就可以，不跪下叫爸爸，不叫五皇万岁万万岁，不屈服就不行。没看过电视剧吗？哪怕答应你咱们交换，但最终还是可能继续干你。这就是中共的现代化交流方式。我们现在不知道和这个北京，和北京吴强博士的这个连线恢复了没有。可以了哈。那吴强博士，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中国绑架外交这个模式问题，请您继续接这个问题谈。
因为我刚谈到，实际上这是一种冷战外交的一种模式，是用来处理比如说间谍，处理意外事件所发生的各种这样的人质外交的一种交换。所以中国现在似乎是进入到一种冷战的一种外交模式当中，在开始学习前苏联曾经使用过的各种人质外交的手法。譬如说在这个事件之外，我们可以注意到，比如说去年我们注意到中美之间有发生过一个对大使馆领事馆的官员进行一个高功率微波照射窃听的一种做法。这个也我们也知道，实际上是从前苏联那边学习过来的。我记得1976年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也发生过一个类似的一个使用高功率微波窃听造成外交官员大脑损伤的这么一个案子。那么中国现在似乎是在全方位的在拷贝前苏联冷战时代的各种外交的方式，用大棒用各种方式来处理。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一个迹象。
好的，那么现在呢，对不起，我们今天的网评实在是太多，我给大家念一些，选读一些啊。首先是刘悠悠，他说在中共眼里呢，根本没有司法概念，中共就是会用政治手段来处理司法事件，所以希望全世界认识到中共的邪恶，因为毕竟中共是专制政权，无法和司法并存，司法在中共看来呢，就是一种对外的宣传。张建德他说：“中国抓人质用于和加拿大交换孟晚舟，说明中国判断这样做有谈判余地。加拿大和美国在国内可以保持司法独立，但在国际事务上未必就没有利益交换的可能。”滔田， 他说是不是政治事件，结果会告诉全世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孟晚舟即使被换回，他也不可能回到华为了。他在中共眼睛里边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从另一个方面看，中共这次像打了激素一样做出种种动作，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种交易，一种跟任正非的交易？大胆做一个猜测，美国会得到他想要的，中共也会换回孟晚舟，任正非也将失去华为，提前退休。Robert NGO 他说，抓不抓都不是问题，重点呢在于什么时候中共会遵守国际规则和遵照自己契约的承诺。最后是非雷徐啊，非雷徐，他说，如果真的坚持对等的话，中共能否给与被拘押的加拿大人同样的透明的司法程序，会让其像孟晚舟一样有委托律师的权利，开启保释听证会，一切都放在太阳底下来执行呢？我们最后这位啊网友这个观点呢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就说加拿大外交部呢指责中国当局没有保护被拘押的这个加拿大人这个合法权益啊，这个媒体呢也对比了孟晚舟和被捕的加拿大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司法境遇。这就像我们刚才这位这个啊网友提出的那样，就是说呢，能不能这个把一切都公布在太阳底下？我来请两位嘉宾就此发表一下看法。首先，陈刚博士。
这个刚才我应该已经讲过了，就是说这个关于透明度的问题，这在中国目前的这个司法的这个发展情况下，尤其在这个现在这个是涉外的一个事件的情况下，他会引用这个国家安全法还有其他一些相关法律，他会说一些案情他是不宜公开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刚才有些网友说会不会采取一个听证会的形式，一个公开审理的形式，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不太现实的。
那么吴强博士，孟晚舟呢他在加拿大我们看到公开审判啊，请最好的律师，并且呢得到了保释。那么现在我们对比一下加拿大的这几名被中方拘押的这个人士，他们有没有这个待遇呢？
对，我们现在看到对其中的他是有以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罪名拘留，那么只要是这种罪名情况下，我们看到基本上是很难不可能得到一个公开的一个处理，而且我们看到领事的探视权似乎也没得到充分的保障。但是对其他的，比如说有一个我记得是有一个加籍的一个教师似乎是还得到了一个算还可以的正常的待遇。不过总体来看，我们看到中方对于抓到这几个人特别是第一个那个叫做那是前外交官，基本上采取对待间谍的方式，我们看到目前得到的一个消息是连续审判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实际上是就在以冷战式的对待间谍的一种态度来处理中加之间的这么一种互相抓人，一种人质外交，它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思考来处理的。
好的，那么两种抓人方式，两种不同的司法待遇，其实揭示的呢是可能是两种啊截然不同的这个司法体制。那么现在呢，我们剩下大约半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还有这么多这个网评在这儿，我们用我们几位网友的网评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首先是杨丽。他说，中共现在呢敢这样在国际上明目张胆地抓外国人当人质，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得不负一定的责任。长时间来对中共的纵容和闭着眼睛只管赚钱肯定是有关系的。三炮他说，如果我是孟晚舟，肯定去美国当面对质，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为了中国的声誉，我不弄清这事儿，本人绝不回国，因为没有结局的污蔑，不仅是对本人，也是对华为，甚至对国家都是一种伤害。好的，我们今天实时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陈刚和吴强两位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美国推出旅行对等法， 习近平会不会打开西藏的大门？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